慕石大案升级，民间惊传反政府传单。德国芬兰警告海南切断或涉混合战争。南韩空投朱古力派，金正恩包妹暴跳如雷。中国上百个千万富豪上街维权，被警察打拉。内耗加剧，上海经验拔苗助长，提前教育十年。大家好，欢迎收睇《希望之声国际风云》，我是林思明。今日是11月19日，礼拜二。以下是详尽的新闻内容。江苏省无锡工艺职业技术学院发生无差别持刀袭击事件，震惊全网。当地警方通报，将涉案的嫌犯作案的主因归咎于考试不合格，拿不到毕业证书，并且对实习工资不满。不过有疑似官方内部知情人士透露出相关的案情。涉案的嫌犯是怎样被逼上绝境？相关学校领导之前怎样剥削学生和迫害涉案的学生？涉案嫌犯家属将诉求反映到省纪委，却被踢皮球等不为人知的内幕。11月18日， X 账号名为昨天的网友分享了三份传单，并且发表文章说，11月17至18日在中国某南方省份城市郊区农民工劳务市场，收到了关于无锡袭击事件的反政府传单。传单号召中国人民行动起来，以实际行动纪念受害者，将矛盾直指政府和受到他保护的黑资本家。据说在其他地区的劳务市场等工人较为聚集的地方，亦都收到了内容高度一致的传单，署名中国革命者或者是中国社会革命者，或者是同一组织所负责的行动。传单入面说，全中国人民，我们的同胞，昨天的事引起了所有人的关注。在无锡，八个正值花季的女学生被害，令他们被害的不是政府惯以称之的社会敌人，更不是外国人，而是一个跟他们一起受苦好多年的同学。他的名字叫做徐家金。徐家金被学校无耻地骗去工厂实习打工，实际上做的却是最惨最痛苦的工作。一日工作十几个钟头，又没办法得到相应的工资。后生仔被这群资本家折磨到癫了，才选择这条路，害了同自己一起受苦的人。这个不通是因为他的天性？如果社会给人出路，为什么还要做这一种事？文章提到，这个社会、这个政府、资本家和当官的勾结起来，一起引导他走向害人的路。现在的情况已经很明显了，我们早就身处在一个资本家和政府勾结起来压迫我们这些人民的时代。他们正在成批成批地制造绝望的害人者。文章总说，现在中国人民应该明白，整个社会从上到下都是一样黑，共产党上上下下所有人都帮助资本家。只要他们同资本家还在我们头上一日，我们就永远要在这个社会里面受害。我们今天就是要站出来，要讲自己的说话，不再被别人代表了。胜利万岁，人民万岁，工人万岁。打倒共产党保护的资本家，全国的工友、学生、人民都行动起来，传播这些我们中国人民的心里话，给大家看看我们中国工人不是懦弱地随便虾的，亦不愿意去做下一个害人者，我们是要改天换地的。网友纷纷评论，开始革命了，中共官员一定对这些声音好害怕。中共完全处于中国人民的对立面，共匪的末日越来越近了。近日中共公安部开新闻发布会警告，有人不要传授武器制造，如果违法会追究刑事责任。这条新闻在社交媒体上引发大量讨论，很多网友留言指出，他们怕人人手中有武器，他们还敢咬人？还有人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今年湖北徐州广水市当局强推火葬政策和公务购买，当地民众几千人在这个城市长岭镇发起抗议活动，围堵公路， 要求政府取消呢一项政策。有徐州的村民当时曾经话俾媒体知，佢哋喺度准备揾枪，就算政府禁止，但系亦都能够买到。前内蒙官员杜文今年7月亦曾经发文分析，中共最惊嘅就系三大民变、大规模嘅社会抗议、群体性事件同埋地方动乱。值得注意的是，近期在上海、珠海和无锡等地方连续发生无差别行凶事件，怀疑作案者因为受到不公对待而报复社会。一些网民痛斥这些人伤害无辜，应该找专制政府去算账。连接德国和芬兰的海底电缆遭到切断，两国在18号当日正式启动调查，警告两国在同俄罗斯的紧张局势加剧之际，可能发生混合战争。德国和芬兰的外交部长在一份联合声明中表示，他们对波罗的海通讯线路被切断深感担忧。两国外长说，这个充分说明了我们这个时代的动荡。两个国家高度怀疑这个事件是人为，是来自恶意行为者混合战争的威胁。他们补充说，保护我们共享的关键基础设施对国家安全至关重要。作为北约军事联盟的成员国，芬兰和德国之间的电缆服务都已经中断。调查发现，海底电缆的所有光纤连接都被破坏切开。芬兰媒体引述发言人的话说，如果没有外部影响，这些水域中的设施不会发生这一类断裂。官方还未公开造成破坏的直接原因。芬兰运输企通讯局网络安全中心负责人博格斯特表示，好彩的是，芬兰和国外之间有多条数据电缆线路，单条电缆故障的情况下，网络流量并未受到任何干扰。自从2016年以来，这条全长1172公里的光缆一直在赫尔辛基和德国罗斯托克之间输送数据。上个月，北约在罗斯托克开设了一个新的海军基地，以协调德军在波罗的海的部队。最后，俄罗斯宣布召见德国驻莫斯科大使，抗议建立新的海军指挥中心。莫斯科说，这个中心公然违反1990年德国统一条约，这项条约规定不会在这个地区部署外国武装部队。但是柏林方面否认了这个讲法。自从俄罗斯2022年入侵乌克兰以来，波罗的海的紧张局势不断升级。2022年9月，俄罗斯输送天然气去欧洲的北溪管道在多宗爆炸之后破裂。事故发生之后，美国、欧盟、北约和俄罗斯都表示爆炸是人为造成的。多家媒体报道指出，这个做法由亲乌克兰的嫌犯进行，基辅方面拒绝回应相关的指控。北韩对南韩空投运载垃圾的气球多达30多次，南韩民间团体进行回应。在10月的时候，北韩声称南韩无人机入侵平壤，散发传单，威胁进行反制。这个做法没有令到南韩方面对北韩的空投活动停止。最近，北韩多地出现南韩气球空投食物、传单、收音机等物品，令到金正恩当局暴跳如雷。金正恩的胞妹金宇正17号发表声明，对这种行为表示强烈不满。金宇正透过北韩中央通讯社发出声明说，南韩在16号在国境附近甚至更深入地区使用气球空投各种政治宣传传单和物品，这个是卑劣下贱的挑衅行为，强调将会坚决回应。他宣称这个动作令到北韩领土遭到污染，还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去清除。从北韩方面公开的相可以看出，一些落在地面和树木上的物资包中，包括各种南韩传单、收音机和电池，以及南韩生产的朱古力派等零食，还有妇女用品、营养剂等用品。这些物资通过气球飘送去北韩境内。在气球飘送传单物资事件发酵之际，北韩亦都在朝韩边境进行 GPS 信号干扰活动。据悉， 截至到18号，北韩连续10日在京畿岛、江原岛北部和西北岛聚等地的边境地区试图进行信号干扰。这个行动可能是北韩军方为了应对无人机过境而进行的军事干扰。南韩方面警告说，北韩的 GPS 干扰对南韩军事设施和行动的影响很有限，但是可能对民间船只和飞机的安全造成威胁。中共房地产危机越演越烈。18号消息，上海当地苏河湾一号12万1平方米的豪宅宣告烂尾，导致百名业主上街维权。拍摄影片的博主说，由于苏河湾一套楼价高达几千万，游行队伍被指是亿万富翁级别。面对抗议者，中共大批公安上街维稳，追打多名业主并将他们带走。据悉，涉事小区2021年11月开盘，以每平方米128,800元的价格卖出300多户，销售额近百亿。而业主维权的原因是开发商资金链断裂，交屋一拖再拖，到目前都未建成。最近开发商由于同施工方中建八局产生经济纠纷，交付遥遥无期，所以业主集体要求退钱退屋，收回财产。这些业主在14号发集体停贷告知书之后，问题仍然没办法解决，选择上街游行。有当地的自媒体人表示，这批烂尾的楼房每套价值2到3千万人民币，买屋者的身价至少1亿，估不到现在房产都烂尾。不过即使房产昂贵，业主维权的行动仍然是没有结果。 X 平台网民留言说，就算再有钱，亦是中共任拉的奴隶，其实闹事的都是贷款买屋的伪富豪。上海为什么不能够发生这样的事？该来的总会来。中国经济下行，社会各界陷入内循环，更多家长对子女的前途感到忧虑，亦有一些教育机构甚至拔苗助长。近日，上海一家幼儿园不单止打出3至4岁就开始分文理科，还要为中学竞赛做准备，将数学再到英语托福、雅思等的课程都帮学生安排，反映出教育界存在的焦虑氛围。据悉，在一次家长会上边，园方向家长展示了班型设置、课程安排和收费标准等的信息，说会从中班开始对学生进行理科班选拔，入选学生将接受专门的学习，还要为 AMC 美国数学竞赛做准备。但是这个竞赛是面向14岁半以下的学生开展的，学科进行超前教育超过了10年以上。对这件事，有部分家长担忧，这样的做法不单止背离学前教育的规律，亦可能对学生的身心健康带来不利影响。不过类似现象就好像雨后春笋一样出现，还成为了很多教育机构吸引家长的招牌策略。近年来，中国毕业生失业率居高不下，一些年轻家长担心自己的子女长大之后缺乏竞争力，遭到淘汰，在社会竞争和来自其他同龄学生的压力底下，早早将子女送入补习或者是超前教育班，以求心安。家庭教育蓝皮书《中国家庭养育环境报告》对全国34万家长进行调研，显示出很多家长在教育理念和实际行动上存在知行不一的情况。家长普遍认同寓教于乐的理念，但在现实中，他们的行为却和理念出现巨大的偏差。这种矛盾部分来自于家长对子女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感，反映出中共制度下的社会环境对普通家庭造成了过度极端的影响。这一节新闻已经报道完毕，多谢你的收看。